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晚上时间我们在奉献分别为圣，愿你自己我们同在，在今天所讲的这些课程里面，叫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益处。不仅是这样，叫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激励，叫我们能够关心弟兄姊妹们所有属灵的长进和益处。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主为教会，为我们，为神的国度预备人才，好叫我们真正看见复兴来临的时候，我们都在你的工作上面有份。也求主纪念我们在你面前学习，晚上给我们好的精神，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吸收，能更多的领会。听我们祷告和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门课的题目全名呢，应该叫做教牧性的关怀、辅导与探望。那这个名字很长了，所以我们在尼西米计划里面，一方面因为它长，一方面呢，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所以在这里我们在报名的宣传单上只写这个关怀、辅导与探望啊。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这个教牧性三个字，英文的话就是 pastoral care, counseling and visitation 啊。这个 pastoral 这个字呢，可以翻作教牧的关怀，也可以翻作教牧性的关怀，那这就不一样了。教牧关怀是牧师该做的事情，但教牧性的关怀是全教会一起做的事情啊，所以这有点讲究。那么这个课程呢，是三个学分。假如弟兄姊妹们要选课的话啊，这个是，其实我们在神学院呢，这个是40小时的课，我今天我们把它压缩成30小时啊，所以比较好消化一点，希望这样啊，比较没有那么可能资料也会去掉一些啊。所以如果你是选课为了 degree 或者为了要 certificate, 请你待会呢就跟这个三弟姊妹报名，那个报名单子在哪里？
我已经给他们。
给他们，好好。那你们写完以后呢，就交给三弟，三弟会管这个事情，好吧？谢谢你们。那么这个三十个小时呢，我们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在教会里面这是第一次用这个intensive 这个密集课程啊。intensive 密集课程的方式，就是用两个周末，礼拜五六日三天，礼拜五六日。那么如果你算一算呢，今天晚上我们从7:30到9:45，这个呢在我们的学制里面，这个算两个半小时啊，因为每一个小时是50分钟，10分钟休息，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中休息一次，所以今天晚上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明天呢，从9:00到3:00，6个小时去掉1个小时吃饭，就是也是，那就变成六个小时。那么礼拜天呢，就是上午一个半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所以加起来呢，是13应该是2.5是6.5+6是13个半小时，乘两个礼拜呢就是27个小时，所以可以算是30小时课了啊。24小时到30小时都算三个学分的，这是一般的学制这样，所以我们是 within the conformity 啊 ，within the conform 这个 practice。那么我们讲课的方法呢，包括讲课当然要讲课，第二呢还要包括讨论，第三呢分享，第四阅读，第五实习啊，所以很多花样很多。那在这个课程在宣布的时候，已经请师弟兄把资料给了大家。你们会发现一大坨，如果你要当落的话，180页、170几页不得了，啊，这个是唐老师的课程，唐老师呢还不是全本，我只拿了他半本啊。如果全本的话，大概300多页，这个吃不消。我想你们呢也会有一些困难。那么其实呢，假如30个学分的要求，应该是平常读的600到650页啊。所以呢，唐老师半本书已经100多页了。那我另外有两，另外有几本书也定规了，你们要看的啊。那个另外有一本呢，是在网上可以看得到的，是就是这里的，你们看参考书目的第6本，七连宝 Clannable 这个呢，他是一个临床的心理学家，但是呢，他也在神学院教课，所以他的课程呢是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经验。唐老师课为什么我选他的课本呢？第一个，因为我是从他那里上课的，但是他那个课呢，特点就是 very systematic, 这个整个牧养的概念，他把它弄得很清楚，当然非常理论化。那我自己牧养教会， 少说也有30多年吧。那我自己呢是突发炼钢，讲的白一点就是突发炼钢，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些system帮助我们。当然有system的缘故呢，就是我们可以对整个概念有点更清楚的理解，但是真正来讲这个临场的学习更重要。而且这门课程呢，我们把它定做教牧性的关怀辅导和探望，我最盼望的就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能够，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等到上完课之后知道怎么样叫为什么需要有教牧关怀，为什么需要看望啊？为什么需要有辅导，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团体配合的时候就不会变成一个人单独，那也不会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啊，那很多的挑战就不必要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团体性的增长，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基督身体教会呢，整个的基督身体的进步，所以就变成了大家能够共事，而且做起事情来比较方便一点。那显然的这个阿维伯特帮我们发讲义，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大概没有准备把他的电脑带来，我看你们很多人没有准备，只有师弟兄带着电脑来，我想你摆在电脑啊，还有好几个人有电脑的，在电脑里你可以打开唐老师的课程，那我相信你们读过了啊，假如没有读过呢，你就赶快看一看啊。这个我手中没有把所有资料给你们，有电脑的可以帮忙看一看，我会很扼要的讲一下。假如你们真的都没有看的话呢，我们就扼要讲一下，然后主要的问题再讨论。我会问几个问题，从唐老师的课程里面，那我相信这是他要有意思要出书，他还没有出就是了，所以他请学生把它抄出来。那抄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的问这个书也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呢？太口语化了，而且他大概在讲课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很多拉拉杂杂的例子，我一看有些是他真是扯出去了，我就把它删掉了啊。所以给你们已经经过一次删减，在我手里本来100多页，我删减以后我以为是150页，大概这个二哥印出来是170页啊，其实我删掉了差不多5分之1啊，6分之1。那所以呢，希望你们能够今天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今天也回去看一看。那我只用它前4章，第五章开始灵命关怀以下呢我都略掉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些比较实用的东西呢，我就不想完全用 systematic 方法来讲啊，可是我们还会用它的材料。那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们这么多书的缘故啊。所以这个礼拜如果你能够把唐老师课前面4个 chapter 看一看啊。那下个礼拜呢，我们要比较实际的用法，那个呢我就可能会脱开这个 Klendenbell 跟唐老师呢，我会参考用，但是我自己会编一些讲义，讲到灵命关怀啊，讲到这个第五章是讲灵命关怀，第六章是讲这个德育关怀啊，第七章是讲这个危机关怀，第八章是讲这个哀痛关怀啊，到第九章讲全人关怀，然后最要紧的呢，第十章就是讲叫圣经在教牧关怀事工上的应用啊。这里呢，这个呢就可以讲可以不讲，因为这个课程看有多少时间。但我最希望呢，这两个礼拜课上完之后，我们再有一次时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教会的关怀工作怎么样一起来推动。啊，那其实我心里很感谢主，很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么多同学来上这个课，那我们教会100多人，如果一个人管2-3个人，那很快就每个人都有人关怀了啊。当然我们彼此之间也要关怀啊，所以关怀当然也不是一个人了，所以大概2个人一组，平常可能就很有效了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变成教会里面能够实际主动去关怀别人的人，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教会增长也是一种很实际的。有些时候如果关怀没有做得好呢，前门进来后门走掉，或者说弟兄姊妹得不到牧养得不到关怀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点若有所失，所以就不太实际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补这个缺。那么这个课程的要求呢，是为了 MA 跟 MDiv， 那我刚刚讲过要读600页书，650页书，还要做读书报告。读书报告不要抄书，读书报告很简单，你只要告诉我这几本书你读完以后你感受是什么啊。那有哪些书要读的话呢，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就是唐老师的这个教牧关怀辅导跟探望这本书啊，前面我给你们4个 chapter。第二个要读的网上面有 Klendenbell 啊，你们看看祁连宝这个哈，在好像是恩典网站上面有啊，你们可以查一查，你打祁连宝打这个牧养与辅导就出来了。 还有几本书也是不错的，《牧贩学导言》Hildner 这本书也是很好的啊，都是比较相当不错，这本书也有翻译，所以呢这几本都可以看啊。那么另外我自己写两本书呢，你们可以选着看，选什么看呢？这本书我今天带了30本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如果师弟兄可以帮忙的话，要买的话就可以买啊。那我卖书有个古怪的做法，如果你要买的话是10块钱，但是如果你不要买只要借的话呢是5块钱， OK， 你可以借押金5块，但你永远不还呢也就算了。那你说这不行啊，那你这个等于是得变相告诉人家5块钱就可以了。哎，我真有个学生说那这样不行，我良心不安，所以还10块钱买吧，就他还收了10块钱。那当然这个钱我们可以放在学校里面啊，放在 IBS 或者放在这个基金里面，将来我们有什么活动的话可以用这些钱。那一本呢是这里面讲的侍奉，为什么要读这个书，待会讲到那里就知道了，因为我这里后半本呢是讲到这个侍奉这个字的字义啊，因为在这张如果你们拿到的纲要，你看第一章教牧关怀第一点就提侍奉跟事工的分别在哪里啊，待会我们今天如果来得及会讲到这里，如果来不及呢明天一定会讲。那侍奉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中文圣经翻作侍奉的主要有5个字啊，所以当然不一定完全是里面的工作啊，不是完全是从里面出来，有些是外面的工作，所以这个给你一些圣经的根基，叫你知道侍奉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在各地带领教会的时候也常常鼓励人说，假如你要进入教会侍奉，最好你明白什么叫侍奉，所以这个书呢就给他们做一个评鉴啊。当然看了这本书不一定就会侍奉，但至少你知道侍奉的真正意义啊。这个字侍奉的 trail 这个字它也可以翻作敬拜，是指的我们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一个人如果活在神的面前就是给神最好的侍奉， That's true， 这个是真的啊。所以这里讲到灵命问题，所以这里提到侍奉的基本概念。那另外呢讲到教会，这本书后面也讲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啊，所以你们要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有些资料可以看一看，还要讲到教会的权柄的问题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帮助我们对教会的整体的侍奉有一些概念，所以这两本书我放在这里啊。那我有时候还觉得这印出来书到底还是有点用处，看起来好看。很多人说看电脑看太累了，我相信神眼睛也是要当心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些书，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对你有一些整全的概念。好，那么这个呢上完课之后，如果你要选学分的啊，你要做两份报告，就是个案分析。因为这里说到讲完之后呢要实习，实习的时候你有2次看完的经验，或者你觉得看完这是没有什么内容，多看几次，写2篇报告啊，也是不要太长。这个呢也以后会讲怎么样写看完的报告啊，看完的报告为什么看完要写报告，都会谈到这些问题啊。最要紧的，我希望全教会人都在一起谈论一下，参与讨论，并且制作一份关于本教会详实的教牧关怀事工培训计划和方案啊，要真正写出来。那这个叫事工，不叫侍奉，底下我们也谈什么叫事工，什么叫侍奉，如果你看过你就知道了啊。如果你要看唐老师的纲要，我就说了他讲的时候已经是性质所致，所以有时候你找不到纲要。那如果你要找纲要会也可以网上找，你可以打唐中怀然后打教牧关怀就会出来啊。不，我劝你小心，不要随便去看，不要把所有唐老师的东西都去找，仔细想都要贪心都要看一看。很不幸的，他有一个跟他相关的网站并被攻进去了，所以一看吓我一大跳，赶快关掉。所以要小心，不要闯祸了啊，差一点给木马攻进去。那这个呢就是这份我从网上印下来的，你们手里拿的啊，前面一半唐老师的纲要，我们今天会照着纲要。如果你没有看内容的话，我们就照纲要；如果看了内容，你会觉得他讲的很快就离题了啊，那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他在干什么就好了啊。啊，那么课程呢？这个课程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是从这个课程哈、啊，属于实践神学，也可以说教牧神学。最要紧的就是实践方面，根据唐牧师所编的前5章啊。那么以后呢，具体讨论教牧在教会中的侍奉和关怀，教牧性的关怀啊，辅导跟探望的事工。 这个它的主要内容呢，唐老师讲义主要内容是五个 chapter 这样的，教牧关怀的使命和目的，这个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啊。如果讲得完呢最好，讲不完呢正好明天接着。那么明天呢，我希望能够从第二章开始讲到教牧关怀的传统和特征，然后呢讲教牧关怀的基本模式和培训，讲两个 chapter。那么礼拜天的时候就讲教会信徒的难处解析，上午讲一次，下午讲一次，我们看能不能讲得完。我的目的是希望把这四课讲完啊。那么到下个礼拜的时候呢，五六七八九我刚刚已经报告了，下个礼拜再说啊。参考书目这里一大堆啊，你看一看，一共是十几本啊。那我已经提到了唐老师写的，我写的，还有这个 Hildner 还有齐连宝的，这几本书是我比较认识的，比较知道的。那么 J.A. Adams 的书呢是很风行，在基督教里面这个辅导很成功，很多的辅导书是用他的。那这些呢，当辅导学心理学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开始也有一些首当其冲，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挑战。那么 J.A. Adams 呢，就是最早的时候是为这个把辅导学或者说心理辅导带进教会教牧事工里面一个关键人物，他比较老一点啊。那这个高级月牧师教牧协谈概论，这个是他在华盛顿所讲的，这个东西应该是还是很新，还算是比较新一点的啊，也有十几年了。好， McNutt 最后一本 Francis McNutt， 这个是天主教一个神父，是最早讲到全人医治的一个传道人啊。那他的讲的东西呢，跟基督教所接受的那个基督教能接受的比例很高，因为他是从圣经开始讲到这个全人医治的事情。这个很多在charismatic movement 呢都会用这本书，这个是相当 classical， 叫做 Francis McNutt 啊，他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好，那这个呢大概我交代过了啊，尤其你们是选这个学分的人应该要特别注意特别留心啊，这个是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啊，你需要交报告啊，照着这个规定啊。那么每一份报告，这里有三份报告，大概是七八个 page 可以了啊，如果不到的话呢五六个 page 也可以，要有内容，你不要没有内容故意填字的话，我也辛苦你也辛苦，有多少写多少不要紧啊。好，这门课的教学的目的呢，让我们对于教会关怀牧养呢有一个整全的认识，而且能够活用在教会实际侍奉中间啊。第一点。第二点呢，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神学观点肯定教会施工之间教牧关怀的特征。什么叫教牧关怀呢？它跟教牧性的关怀跟教牧关怀有什么区别呢？在教会里的教牧性关怀并不是由牧师一个人专做的，而是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灵性稍微长进的人都可以一同参与，而且应当一同参与的啊。这个凡是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一同参与的关怀工作称它的教牧性啊，有别于教牧关怀啊。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叫牧师单独的事情，我就说如果牧师一个人要做呢，一百多个人只能看一遍回来第一个人名字已经忘记了这个呢就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呢每一个健全教会他在教牧性的关怀上面一定有相当的成就啊，一定有很显著的果效。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能够全面的做好教会关怀性的工作。那等到你读完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小组也是关怀的一种，看不见的，没有正式叫它关怀，但是真正的关怀性工作都在小组里面已经发生的啊，所以你会比较有整全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会讨论到，那么这样说起来这个小组聚会是不是可以代替教会公用呢？也不啊，因为我们要注意它整全性的发展啊。所以呢，同时呢，也是因为教牧的关怀，因为我们平常做这些关怀的事情，能够发现人才，发现有恩赐的人，慢慢也能够投入侍奉里面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很重要。第三方面的好处呢，就是能够直接帮助弟兄姊妹生活上的难处，因为光是礼拜天讲道啊，讲的有些事情可能太过理论，或者讲的对他有一些用处，但是不是很，他还不知道怎么做啊。一个是灵命的问题，一个是生活的问题，一个是解决的方法。很多时候，传道人呢，如果 要一个一个解决方法，可能每个人针对性不一样，不能够一概而论啊。同样夫妻吵架，劝架的话不一样，同样管教儿女，管教的话可能不一样，完全是针对性的。那这个呢，一方面也是看着我们的经验，一方面因为它是有针对性，个别性很强，所以很难一起来做，需要有这个一个一个实际的 case 来讨论啊。当这个信徒们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怎么样有效能够帮助他，而且督导他们，不至于他不至于消沉，灵命不至于退后啊。那么这些事情都是重要的。那最要紧一件事情，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透过这个课程呢，能够我们自己拟出一套培训的方案来啊，不仅为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啊，不仅为我们这一批同工，将来以后教会扩大了，人多了，还要再继续做培训工作。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为着后续的工作来拟定一些手册啊。我常常喜欢讲 Ruggers 故事。Ruggers 是个，你们知道于牧杰长老，他们教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本书，每一个侍奉都有一本书。他那天给我看，他们礼拜天呢，在外面安排停车的手册这么厚。做招待手册包括停车这么厚一本，当然因为他们 New Jersey 呢是下雪的地方，而且因为不是很大的很严重雪的地带，所以偶尔有大雪来说整个瘫痪。那瘫痪是怎么处理？如果正好聚到一半下大雪了，人车子给封起来怎么办？有人就要先处理事情，所以这个很详细一份东西啊。那当然我们这里不需要铲雪，问题小很多，可能我们自己伯伯就可以了啊，或者我们就在何二哥头脑里面，他可以写一本书，怎么管停车场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有一个确实的培训方案出来啊。那么号召装备动员全教会信徒一起来做好关怀性事工啊。当然如果你有时间，应该背一些经文，看完都会用上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旅馆里面哈，这个机电会送的圣经，机电会送的圣经呢，常常后面有一些是什么经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旅馆里面一个晚上在旅馆住着，心情有时候很不好，很寂寞，离开家，有些人想不开，睡不着觉，他就打开来看看，哦，机电会送的圣经，告诉他说你寂寞的时候看什么圣经，孤单的时候看圣经 ，frustration， 如果他出来加班遇见很大的难处，那心里很不高兴，看看圣经啊，有经文给他。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背的一些东西。这一类呢很多人做过啊，我们有一些经文，我不晓得发给你们没有，那到时候再看啊，可能发给你们了，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我明天发给你们啊。希望把这些经文背熟，可以呢不仅是看望时用，对你自己有帮助啊。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课程了啊。那么这个课程呢，我看唐老师写的第一段，他就找了一段经文啊，把这个彼得前书，你们多少人看过这个唐老师课程了？没有看完不要紧，有几个有很少人看的，糟糕了。那好了，我稍微提一下啊，这个唐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呢，用了一段经文，彼得前书5章1-11节，那里经文说，我这做长老的，在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看了很多本这个教牧学或者牧范学啊，牧范就是牧师的模范，都是用这段经文做开始。那我就在想了，为什么？也许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虽然你们没有看过唐老师写的东西啊，我希望你回家去慢慢看去啊。为什么用这段经文做开始？为什么把彼得前书5章11节拿来做教牧关怀的一些基本的教导，或者说圣经的开场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多少人读过这段经文？蔡弟兄已经读过啊。这个彼得前书5章1-11节，这个课程呢跟我平常在教会讲的 也许不大一样，所以你们吓一跳啊，要考一开始就考你们。其实呢，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唐老师讲的话重讲一遍，因为我不是他，没有他的口才，也讲不通他的话啊，所以我是把他资料拿来用。那我就问呢，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这段经文做开场白？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你怎么看牧羊的模范呢？到哪里看牧羊的模范呢？我这本书里面讲到教牧的牧师的职分啊，这本书呢，教会的本质，头一段是讲这个教会的本质，第二段讲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建立教会的恩赐里面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章里面讲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这里第七个 chapter 我就写建立教会的恩赐，当中有一个叫做众牧者啊，这段我希望你们看一看，因为这个跟他的开场白有关系。什么叫做牧养？到底什么叫做牧养？牧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讲牧师嘛，牧师做什么事情的？牧师干什么的？我的孩子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做一些文字工作，所以每天晚上呢，我差不多空的时间都在改稿子。所以到后来，人家问起我们女儿，你爸爸干什么的？他说他是改稿子的。他不晓得我做牧师什么意思啊。那么为什么要改稿子？当然只有文字要出来，文字出品为什么？其实就是为了牧养。什么叫牧养？我们一个最关键问题，有没有能回答的问题？什么叫牧养？这里有没有啊？这个我来这边做牧师，你们请我来做牧师，我来做什么？你们知道我来做什么？什么叫牧养？真理回答我，什么叫牧养？什么叫牧养？
就是造神的旨意啊，然后做我们的榜样，然后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哈哈哈哈哈！就是英文就 shepherd 嘛，就是。
OK， 那什么叫牧养呢？到底什么叫牧养？
牧养就是你应该像个牧羊人一样，把你这些信徒当做羊群一样照顾。而且造就的结果之下，羊应该会越来越多的。
啊，这样子，那羊
好了，羊要长得好，不是多不一定，但是要长得好。
不好太多了。
嗯哼，OK， 有点近了哈，还再讲讲什么叫牧羊？牧羊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叫牧羊？
我觉得是供应这个教会众弟兄姐妹
OK， 那你们都是羊群，那么羊群我们说在教会里聚会，牧师对你们责任是什么？
教导
OK， 那是教师职分，牧师教师职分很靠近啊哈 sermon OK， 还有什么？那怎么知道牧师好不好？
牧师两个牧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学本的
老师
传道就业解
OK， 他上礼拜在。怎么知道一个牧师有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你们，我这个观念哈，我不晓得是多难，但是讲清楚了以后，讲穿又很简单嘛。牧羊的责任，牧羊人责任从什么？小羊慢慢牧到什么？变老羊，对不对？从小羊变老羊，当中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不是？牧羊的责任就是要确定羊群能够成长成熟 mature reproduce， 然后一代又一代上下去，对不对？所以你们记得有一句话，耶稣基督讲了马太福音五六七之后讲了一句话，什么？所以什么？你们要什么？所以你们要什么？要完全，像什么？像天父完全。什么叫做完全？那个字我们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道德的判断啊，今天做的基督徒要完全，那我们都不完全。哇，耶稣基督讲的诚意太高，我们办不到，是不是？但是完全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成熟，而且不是要求你现在成熟，是一个 first eras， 就是他的意思是持续性的，一直有继续不断的往成熟的去。所以这个动作不是一次叫你成熟。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你就知道牧养的工作是要使神的儿女成熟。 如果一个教会成熟的人很多，表示他的牧师很尽职分。当然每次都有新来的人，都有小 baby， 一个家里面没有小 baby 就不热闹了，对不对？牧养的工作是要叫神的儿女成熟，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没有成熟的人，表示这是年轻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有相当年日，应当看见教会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人是成熟的，这个叫做牧养的目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定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恩赐，都有能力，但是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成熟。什么叫成熟？各方面平衡的发展，对不对？这个是牧养的概念，要帮助神的儿女在长进的过程中间一路一路往正常去长。所以有些时候受了打击不长了，他又生病了，病了以后呢，要医完以后继续长，是不是啊？有些严重的，那当然要有，那这是要有大手术啊，要开刀啊，都要。但是呢，整个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是为了成长。那我就问呢，这个基督徒成长要到什么时候成长？是不是到一定年龄就不长了？啊，很好，因为我们还能成熟，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间都有空间可以成长。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整体的方向是日渐成熟，昨天、今天、明天，今天也比昨天成熟，明天也比今天成熟。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发生许多事情，那些事情叫我们能够老练。小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谁跟我抄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毕业有没有写毕业纪念册哈。从前我们毕业纪念册是同学自己写的字，我的同学，我的纪念册的小学六年级毕业纪念册上有些人写不欲盘根错节无以立气，懂不懂啊？六年级小孩子根本不懂啊，他哪里抄来不晓得，不欲盘根错节无以立气。我心里想，盘根错节，盘根错节，你的斧子砍一砍就钝了，怎么叫反无以立气呢？当然你知道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经过磨练，不经过试探，不经过一些挫折，他不会成熟。这也是教会呢，一般弟兄姊妹们总是会有一些难处的原因，不是神苦待我们，是要我们成长。那牧养的目的就在这些难处中间替弟兄姊妹们找到一个路，不是你自己找的，可能是一起找出来的。他需要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我们也成长。而且妙就妙在这里，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路，所以每一个个案都是需要我们全神贯注好好为他祷告，跟他一同祷告，陪伴他，帮助他，一直到他走出阴影。所以这就是说到牧养关怀的实用价值，因为没有经过这些事情，神的儿女不会长大。而且在经过的过程中间没有遇见人的帮助，很可怜的，很痛苦的。一个人自己挣扎又挣扎不出来，这个时候有人在旁边对他有帮助，哪怕是就是给他一点同情心，给他一点安慰，已经很够了。有些时候呢，你听比你讲更重要，你在那好好听，他已经得到安慰，等到讲完以后他问题解决了，你还来不及，你就别忙别忙，我还没跟你出主意，他不需要你出主意，你只要听就好了。因为很奇怪的，人把他自己难处讲出来以后问题解决一半，因为他不觉得那么孤单，有人知道他，不一定要找到答案。有一件最大的错误，我们一开始就要讲清楚，你去做关怀的时候，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有答案，那没有人可以做探望工作了，没有人可以做关怀工作，你解决不了，是吧？所以最要紧的是你的 presence。 什么叫 presence？ 临在。本来应该神自己临在，但是神借着教会，就是你我出现在弟兄姊妹中间，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去的时候，你的责任不是喜欢讲很多话，你要表现主的恩典在你身上。你来看他，弟兄我来看你，因为耶稣爱你。这话很 subtle， 不是你是代表耶稣，但你真的借着你的出现在那里，让人觉得神眷顾我，打发弟兄来看我。这个是道成肉身的概念，道成肉身意义。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进到我们中间，事实上visitation 这个字从这里来的，英文里面的 visitation 翻译啊 visitation 眷顾人的日子， 就是指着神降临在人中间，这个很明白嘛，对不对？旧约里面神的显现降临在人中间叫做 vegetation， 所以亚伯拉罕得着神的 vegetation 啊，这个以撒、雅各旧约历史人物，马诺亚三神的父亲 visitation 啊，诗篇第八篇，诗篇好多篇都讲 visitation， 你竟眷顾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个字叫做 visitation， 意思就是看望。当然很多时候就业时候一看望把人吓死了，马诺亚说哦不得了，祸灾我灭亡了，因为地面看见神不得了了。事实上神乐意向人显现，如果人能够受得住的话，为什么神乐意把他自己灵在分给我们？所以教会里面做 visitation 的工作很重要一件事情，带着神的同在去。所以你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去的，你好好祷告，不一定你要禁食祷告，但有时候需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为什么你特别注意保守神的同在再去？有时候真的困难难处，左也不行右也不行，讲话真为难，而且很多时候相当复杂，你这边说话会错，那边说话过分也不行，但你必须去，所以好好祷告。去的时候把主的同在带去，已经问题解决了一半，真正能不能出主意另外一件事情，但你要有一种态度，就是说我今天是不是我跟你好，不是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但是因为我是教会的一份子，我是教会里面代表啊教会来的，所以那个关系跟平常我们好朋友不一样。也许好朋友在一起常常都一起打球，忽然他家里遇见难处，也许他父亲重病，你去看他意义不同，不是因为你跟他好，是因为你是教会代表教会啊，这个我们要晓得。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特别要注意这些概念啊，什么叫关怀，什么叫的教牧性的关怀啊，牧师长老监督的职分啊，长老跟监督在这个意义上有点不同。监督呢跟长老，长老是指的生命，监督是指的工作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待会我们要讲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叫侍奉，什么叫侍工。当你讲到事工的时候，监督这个名字更合适，因为是一个system，有管理的系统啊。刚才我问的问题呢，为什么很多牧犯学的书都是以彼得前书五章十一节开始？很简单，第一个很简单啊，因为彼得是第一个受托做牧养工作的人。在圣经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托付彼得做牧养的工作，当然我不相信这是光光对彼得讲的啊。那么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他就告诉我们第一个牧养的正确心态是什么。刚才 Sandy 他回答很快，他一读经大概已找到要点了，第一个讲的神的旨意。所以在牧养的工作中间，不是按照你我的意思来牧养，而是明白神的旨意。那怎么样的牧养呢？第一个你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你寻求神的旨意，第三个神的旨意托付在你身上啊。你说这是牧师的工作不错，但是我们如果是整个进入教牧性的关怀的话，每一个参与同工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去寻求神在他身上旨意，到底我该做什么帮助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你可以看见那个牧者的心态跟牧者的这个 mentality 应该翻作什么，不是完全心态哈， mentality 怎么翻法，就是你有一种做牧者的一种想法啊，一种关怀的态度，那心智心态都可以翻译哈。那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种爱弟兄爱羊群的心，那你就会做看望探望的工作，做牧养的工作。那所以呢这个长老是一份职分，他年纪生命成熟，但是当你受托做关怀工作的时候，你特别需要一些神的恩典，因为照顾别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啊。有些是职业是护士，真正是照顾病人很辛苦的，那病人发起脾气来没有道理，没有道理。 我印象最深的，我刚来洛杉矶的时候，我一个朋友进了精神病院，我去看他的时候给他很重的药 sedated， 然后给他 straight jacket 绑住他，因为他会打人，很简单，他脾气不好，他精神不能控制，就但要打人，关了四五天呢，以后他安定下来了，再经过一些辅导，最后放他出来，但是他用药用了很久，他一个月吃了一个月药，情绪不稳定。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压力，我这个朋友呢在大学里面跟我不是同班，但是相当熟的啊。我们常常在一起搞活动，我知道他，认识他。等到他这样进了精神病院，我吓一跳，我没有想到这个这么快乐的人在台湾，他跟我一起做康乐干事，这么快乐的人怎么会进了精神病院？难讲，难讲，很难讲。你看到好好的，忽然一下有什么压力，是你没有想到，他就糟糕了，出了问题啊。所以你要有一份爱心之外，还有耐心，还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给他，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做好关怀的工作。关怀不是一个短线的工作，是一个长线的工作。但是呢，关怀的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改变你的个性，本来没有耐性，当你做关怀的时候，你不能急躁，你要陪着他，要跟他一起走过。所以第二个，对你个人灵性长进大有帮助。我们今天做过父母就知道，孩子生下来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做父母，孩子生下来以后特别不会做父母，每件事情刚才还在讲的，刚刚生下来连小孩子连洗澡都不会，软软的怎么洗法你洗澡你怕他掉在水里面，很多事情你需要一步步学。可是当你走过这些事情之后，你说我可以帮孩子洗澡，我会帮孩子洗澡，为什么？练出来的。怎么练？就拿自己孩子练呢、啊，怎么硬练？没有办法呀，你拿洋娃娃洗澡都没有用的，因为洋娃娃是硬的，包尿片也是一样，教他用洋娃娃包，包了半天，等到真正小孩子包尿片，不是那回事。所以
啊，
洋娃娃不会哭啊，对呀、啊，所以很多事情，当你亲手做过以后，你自己长进，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灵命进步，你自己对人的负担不一样，你在成熟，所以你帮助别人，他成熟，你自己也成熟。啊，这个彼得讲的第二件事情呢，不可勉强。讲到做长老不能勉强，这个不能勉强不是勉强，这个不是勉强弟兄姊妹们，你做长老应该甘心情愿，不要勉强，不是勉强。也就是说，你既然做了，你要晓得神没有勉强你，是给你一个机会啊。所以凡是做长老的，你不要羡慕做长老，长老的工作。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因为侠制，更不是为了贪财啊。侠制是讲存心的问题，最麻烦的就是 controlling 啊，很容易的。当你看望别人的时候，尤其讲到在牧养工作上面，第一线的牧养的时候，很容易因为这个人依赖你，你一不当心被他赖上，是一个不好情形。第二个呢，你不当心你去控制他，会的，两种情形都发生的，所以要很小心。这些呢，在临床心理学、辅导学里面是一个大忌讳 ，manipulative 是很糟糕的事情。有些心理学家，当然不是信主的了哈，不信主的，很多时候你去看精神医生，他就 manipulate 你。当然，在他以为是帮助你解决问题，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有非常强的依赖性。我帮助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因为婚姻的关系。受了很大伤害，所以呢，他一直需要用药物，而且一直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看了一年多，看了不便宜的。他可能有保险，但是也是要花点钱的。后来有一天，他请我吃饭，我在他家里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坐下来聊聊，谈完话，吃完饭，大概那天谈得很晚，大概吃完晚饭谈到11点半才回家。第二天，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周牧师。”我不需要看心理医生了，我不需要看心理医生了。你跟我讲了一些话之后，我明白了，我也不再依靠他了，很好，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最大的难处呢，就是有难处啊，靠一靠，一靠靠了，黏住不下来了。帮助人的人也小心，不要给他黏上，因为你帮助他被他黏上之后，你只能帮助一个人，帮助不了第二个人了。但是你也不能太早把它放掉，太早把它放掉伤害更大。 那很小心，你不要去挟制别人，你要被，你也不要被他利用，两种情形都要当心啊。最后呢，刚才他讲的榜样，为什么有榜样？榜样是吸引力，如果你没有榜样，没有吸引力，你去看望生硬的很，他不要你去看望。在美国这边尤其是他要你看望，你要去看望，他不给你看望，你窘得很的，我来看你好不好？不好，你怎么办？那真的很没面子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有显出一个属灵人的那个特性来。加拉太书第六章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中间属灵的人就应当怎么样，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特别指的 visitation， 指的看望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模范，不是一个榜样，你不容易去看望别人，人家不要你看望。当然有些时候牧师占这个便宜，因为他是牧师嘛，啊，他来看不好意思给他看一看吧。事实上呢，心里没有开，心里你他心门不把你打开。我知道何弟兄做很多看望的工作，因为他脸上招牌很好，常常笑。我们教会很大的资产在他身上，一来看那个笑脸，那大家都很高兴了，对不对？本来心情不好，看见何二哥心情好了，那他去看望，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一来看就看高兴了。所以这些事情，我不特别今天要捧何二哥哈，但我是要讲他真的脸，他真的是脸上笑容真的很 charming， 有吸引力。我们都要晓得，今天如果神要用我们，我们本身是一个 magnet， 是一个吸引力、饮食、吸铁石啊，要很注意，因为这个呢，减低很多你的拒绝，人家对你不拒绝，你好做很多事情啊，你去看望很有果效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彼得懂得牧养的事情，那彼得牧养的职分哪里来的？刚才我提到他是第一个被托付牧养的人，在哪里？约翰福音21章，记得吗？提比利亚海边，对吗？啊，提比利亚海边，耶稣他们几个打鱼去了啊，耶稣在岸上，他们就这个耶稣在岸上面，这个约翰看见，耶稣在问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啊，这个约翰看见是父子，彼得一听。赶快就穿披上衣服跳进海里，但我问你为什么披上衣服跳进海里啊？他原来没有穿衣服，在打鱼嘛，对不对？他赶快，但我想很奇怪，我们游泳嘛，不要穿衣服，对吧？他为什么穿衣服？
不好意思嘛
，师傅来了嘛，他就衣服一定都湿了去了，穿了衣服，披了衣服去见耶稣去了。那你知道这很有意思的，耶稣对他说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共问了几次啊？
三次。
所以这里呢，提到小羊，提到一般的羊，提到牧羊，跟提到喂羊。牧跟喂怎么不一样啊？第一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是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喂跟牧怎么不一样？牧羊怎么牧？
叫 physical。
physical， 要强迫怪下去。哈哈哈哈哈！小心一点，这个叫做五个 hamburger， 你们听过这故事没有？这个是 Rich Bieler 讲的笑话。他说有一个牧师啊，这个讲道完了以后呢，这个信徒很高兴啊，哎，牧师你讲的很好。他说你真的吗？我还有很多道要讲给你听了。他说一个 hamburger。然后那牧师高兴起来，下个礼拜信息更长了，然后一直天天到五个 hamburger， 那个吃人实在坐不下，受不了了，不能再吃了，吃撑死了。这个牧养跟喂养什么不一样？牧跟喂什么不一样？诗篇23篇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底下说什么？然后呢？然后呢？OK， 所以最基本两个已经看见了，一个是吃水跟草都要按时，第二个呢带他走路。所以基督徒有一条属灵的路，这个属灵的路应当讲台上的信息帮助弟兄姊妹们走过去，一路一路走上去。所以做基督徒不是静态的，是一个动态的，他有目标要达成，他有方向，有地方要去，要走完这条路啊，要想一想。所以牧养的技巧不光是喂养，还要带他走路。 遇见什么死荫的幽谷，要带他走出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
因为你与我同在，
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
都安慰我，
都安慰我。你看你没安慰，所以一路一路走下去，整个牧养的过程，我们要懂得，人需要带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带领。这就是我们从一开始信主，在最基本。你带的人身上，你不要放弃你责任，你给他第一步的门徒训练，第一步的教导，带他走一段路，不要他得救以后呢就放手。其实我是很不乐意，有些人说受完洗以后他不来聚会了，这个是不太好的，因为其实不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他不来聚会呢，没有人带他，头一段日子没有人带呢，就不大好啊。所以其实要问清楚，你能常来聚会吧。啊，不是说他不来聚会就不跟他施洗，不是的，但是总要叫他知道，你刚刚得救不是终点，是起点，要好好走，要有人带，是吧？这些话我拉拉杂杂讲，希望都变成你们心里面一个 remark， 将来你们带人信主以后要带他们走路，这是牧养，初步的牧养，啊，有路要走，有东西要吃，有路要走，啊，这是最要紧的事情。其实以西结书里面呢也提到了，有老羊，有小羊，有弱羊，有病的羊，有羊有病啊，都有，有些肥有些瘦。那么你知道牧羊的难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有些羊弱了瘦了，有些有病，有些羊厌食症，有些人吃太多了，有些羊欺负别人，欺负别的羊，自己不喝水，把脚用脚把这个水弄脏了，别的羊不能吃不能喝，都有的。教会里各式各样，牧羊的人非常难。所以诗篇七十三篇怎么说的？诗篇七十三篇讲了牧羊，最后两节，你用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啊，七十三篇，不是七十三篇，七十二篇，哎，不对。第几篇呢？我就找不到了。七十八篇，对不起，诗篇七十八篇。于是他心中的啊，七十一节说，讲到仆人了哈，七十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啊，心中的纯正，手中巧妙。哦，还有一本书，这个参考书忘记写了，叫做《Skillful Shepherd》，就是这句话啊，我也忘记，我也把书找出来。我也忘记写在里面。OK， 好，这些事情呢，就是你看见牧养工作是很细的，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好在我们有很多人呢，不是光一个人，要不然的话，真是很难牧养。好 ，OK， 有没有问题？我希望你们呢，在唐老师的这个讲义里面，你如果自己回去看的话，有一段很重要的是什么？他提到有一个人叫季布良，这个季布良的名字呢 ，Cyprian，Cyprian， 大概这样拼 ，Cyprian，Cyprian， 他呢是早期教父，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教会里面呢，只要长老、监督和执事这三个职分存在，教会就不会垮台啊。这个三个职分很重要啊。当然这个你们如果没有看的话也不必问的啊，也不必提，我们就跳过去了。那还有一段很重要的是保罗对于牧养的观念，保罗对于牧养观念的出现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啊，在这本书里面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多一点。那么保罗对于牧羊的观念很稀奇的，我自己最稀奇就是保罗说他自己呢，他的以弗所书不是讲的五种恩赐吗？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是保罗是什么？保罗是不是使徒？保罗是不是先知？保罗有没有讲传道、传福音？他说叫提摩太进传道的功夫，而且他一天到晚的传道，是吧？牧师、教师呢？ 保罗是教师，对不对？我有一个名词他没有自己用的，是牧师，很奇怪。但是使徒行传二十章足足说出来他懂得什么叫牧养，或在个人家里，或在众人面前，我都教导你们讲到牧养啊。对于那里长老说，我去了以后凶有凶暴豺狼啊，你们为全群，为自己和全群谨慎，要这个牧养神的群羊。所以保罗也懂得什么叫牧养，非常懂得。好，这个呢把序言讲完了，牧犯学的概论讲完了。